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腓立比书，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说了，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在这封信里提到喜乐、欢喜或者欢乐这一类的字眼很多。腓立比书也是提到耶稣和耶稣不同名字最多的一卷书。从这卷书里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喜乐人生和耶稣基督有着绝对的关系。
在第一章的引言里面，保罗说到他喜乐的原因，就是看见弟兄姐妹为着福音同心的努力，看见福音的扩展。他的一生，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是活还是死，都是为了福音。
从第一章第27节，一直到四章第9节，就是腓立比书的主要内容。它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章第27节到二章30节是第一部分，第三章第一节到四章一节是第二部分，第四章二节到九节是第三部分。
我们这一次就要从第一章的27节查考到第二章的30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腓立比书的主要内容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它的主题是保罗鼓励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要过一个跟福音相称的生活。
对，我们又可以把这一部分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章27节到30节，保罗鼓励信徒要同心站立得稳。第二段落就是第二章1到11节，保罗鼓励信徒要像基督一样的谦卑。第三段，第二章第12节到16节，保罗鼓励信徒要做顺服无过的人。第四段就是从第二章17到30节，保罗介绍三个为福音而活的人。
我们先来查考第一段，保罗鼓励弟兄姐妹要同心站立得稳。27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行事为人，这个希腊原文后来就延伸出英文的政治的 political 或者是政治策略 politics 这两个字。照他当时的用法呢，行事为人的意思就是做个公民。
这个字眼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的城市就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那里的居民，他们身为罗马的公民，享有罗马公民的特权，那么他们就要说罗马的语言，穿罗马人的衣服，一举一动都要表现出罗马公民的风范来。
保罗在第三章二十节就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既然每一个接受了福音的人都是天上的公民，那么这句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可以直接翻译成你们做天国公民的就应该和基督的福音相称。
而同有一个心志，这个也强调了保罗在第一章第五节的话。保罗非常的关心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同心跟坚固，一方面是因为20节他说到自己可能会寻道，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仇敌对他们的威胁。
是的，保罗希望不管他以后在不在他们中间，他们都能够同心坚固。所谓同心是指信徒在内部要团结传福音，而站立的稳是指信徒对外要坚持真理，抗拒仇敌。
从28节到30节，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教会的确面对着一些攻击他们、 破坏福音的仇敌。保罗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保罗的意思是说，信徒的结局和敌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信徒一定会得到神的救恩，而抵挡神的人，他们的沉沦也是必然的。所以仇敌再厉害，对信徒而言也不过是一种惊吓，根本不能动摇神已经赐给信徒的救恩。
最后保罗告诉弟兄姐妹，他们的境况和他们自己的经历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遭遇，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保罗说到蒙神救恩和为耶稣受苦，都是信耶稣的人必须面对的。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救恩，另外一面就是受苦。
信徒生活的经历其实就是一场征战。尽管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经历像保罗一样的苦难，甚至失去自由，可是他们也在同样的一场战争里面。原来基督徒为主受苦，这是不能够避免的。
是的，不管是保罗还是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要跟随基督，就必须效法他受苦的榜样。保罗告诉弟兄姐妹，为了做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一，对内要同心合意；第二，对外要站立得稳。因为基督徒蒙恩和为主受苦是一体的两面。
接着保罗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首先用了所以这两个字，表示保罗前面所讲的跟下面所讲的是有关联的。他从基督徒生活的同心引申到谦卑，然后用耶稣的谦卑做榜样。因为谦卑是基督徒为着同心跟站稳必须要学会的功课。
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在这一段大概用了12次心这个字，可见谦卑是从内心开始的。
对，现在我们念第一节跟第二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一个人的内心决定他外面的表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提到，信徒在四方面要同心，就是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在圣灵里的交通，和心里的慈悲怜悯，这四方面。
对，保罗首先说到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和安慰。所谓在基督里，就是说我们做了新造的人，得到了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前提啊，就是我们可以彼此劝勉跟安慰的根据。
安慰这个希腊文字也有鼓励的意思，所以在基督里的安慰就是指那种很温柔的说服力。这么一来呢，劝勉和安慰就是一组双生的基督徒品格了。因为劝勉是说到我们怎么样用属灵的话语，而安慰就是说到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
另外呢，圣灵的交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交通和团契之所以能够合一，基础就在于圣灵。每一个基督徒既然同有一个圣灵，那么在彼此交往的时候，也应该在同一个圣灵的催促、提醒跟感动之下，产生和谐的关系。
还有慈悲怜悯， 这是一种同情心，一种关怀，一种体恤，就是保罗在一章八节所说的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基督徒的体恤和关怀是来自充分了解耶稣基督的心肠，愿意去照着他的心意做事。
保罗说，在这几样事上，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就能够叫他的喜乐可以满足。
保罗在前面说到，他为腓立比教会能同心合意传福音，又和他同心，使他多么的喜乐。如果他们能继续进一步，在凡事上都这么做的话，就更能够叫保罗的喜乐加倍了。
如果要过这个合一的生活，那么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品质，就是谦卑。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不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是从消极方面来讲谦卑，从积极方面来说，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结党最大的特征就是争，如果为了要加强自己的声势，那么就要结合力量，找一些支持的人一起来争，把别人压下去，把别人踩下去，这个就是结党。这个肯定跟谦卑是相反的。
至于虚浮的荣耀，就是虚假不实在不妥当的荣耀，这是放弃脚踏实地的过福音相称的生活，去追求不当追求不应该得的荣耀，这也不是谦卑。
可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就跟结党贪图自己的荣耀刚好相反。有的英文圣经把看别人比自己强翻成看别人比自己重要，这种品格积极的表现就是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
是的，这个顾字在希腊文里可以当作视线，就是眼睛所见的来解释。而顾自己的事和顾别人的事，这个事字呢，指的是益处、利益。
那么这句话就可以翻译作，个人眼里不要单单看见自己的利益，也要把别人的利益放在眼里。
对了，至于说到谦卑，没有比耶稣更适合的榜样了。所以在鼓励信徒同心和谦卑以后，保罗就用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强调他的信息。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的话。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句话如果从希腊原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让跟耶稣一样的意念跟想法存在你们心里。
就像保罗在一章八节所说的，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意思就是我用耶稣基督的想法、看法、做法来对待你们。当我们同样用耶稣基督的思想作为基础来彼此对待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就会合一。
接着保罗就解释耶稣的谦卑到底是怎么样的谦卑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有圣经学者根据这段经文的格式，认为它很可能和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还有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一样，是当时教会所唱的诗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当时的教会已经非常熟悉这些重要的真理。保罗是引用大家所熟悉的诗歌来加强人的印象。
第六节说，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本质，也就是说耶稣本来就具有神的本质，耶稣就是神。
可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他没有抓住自己的地位，反而虚己，就是倒空自己，放下他神性一切本来有的荣耀和尊贵，成为一个什么也没有的人，甚至选择了用奴仆的形象来作为一个人。
所谓奴仆的形象，这个跟前面神的形象一样，是说到奴隶的本质。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放弃了神的本质，选择用奴隶的本质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
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独一无二的神而人者，他有完全的神性，同时又有完全的人性。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经过人类必须有的成长过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跟十六节说，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我们知道十字架是罗马最受咒诅的罪犯才会受的酷刑，而耶稣这位荣耀全能又没有罪的神，却竟然甘心为人类做最卑微的罪犯，受咒诅而死，这就是奴仆最彻底的表现了。
所以第九节到十一节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个时候保罗所用的主词就从耶稣转到神，这个所以两个字就说明了结果，就是神将降卑的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也就是第十节所说的，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以赛亚书第45章23节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这些话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
马太福音23章11节12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佣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罗马书第8章17节，保罗也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先有降卑，再有升高，这个就是天国的原则。
说完了耶稣基督谦卑和顺服的典范之后，保罗就积极地鼓励信徒要更加的顺服。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和13节。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从使徒行传第16章12到40节和20章第6节，我们就知道保罗在第二和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都曾经和腓立比的信徒在一起。腓立比教会的顺服是保罗所熟悉的。
还有根据腓立比书第2章25节，可能保罗在监牢里也听以巴弗提说到腓立比教会的顺服，所以保罗鼓励他们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
不错，这战兢两个字也可以做敬畏讲，而做成得救的功夫在原文是个现在的时态，所以它不是指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 也不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信徒身体完全的得赎，整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信徒现在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去完成在主的救恩里召他们要去做的事。
接着13节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这个运行又可以做动力讲，就是说信徒行事的动力是来自神，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促使我们立志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对，下面第14节和16节保罗就提醒信徒应该怎么样在生活上见证神，做成得救的功夫。
我来念，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所谓无可指摘和诚实无伪，这是内心的一种状态，而没有瑕疵就是对外的见证。弟兄姐妹要从内心彼此顺服，不要让一点瑕疵毁坏了信徒一向有的美好见证。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句话在原文直接的意思就是你们在世界上就像发光体一样的会发出光芒来，而表明出来它的意思就是高举，意思就是说信徒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就像一个发光体，应该高举神的话语，为神发出见证的光芒来。
信徒彼此之间的顺服实在是很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背弃神话语的时代，人人反其道而行的时代，把神正面的道理见证出来。
而空跑跟徒劳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同样一个字，就是空的没有用的意思。保罗是传福音给他们建立腓立比教会的人，如果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彼此顺服，为神的道做见证，这样保罗就会认为他将来在主的面前可以有了交代，可以说他是没有空跑一场，也不是白白的努力了一生了。
在保罗劝勉信徒要过一个和福音相称的生活，而且又举出了耶稣的榜样来劝勉信徒做个谦卑无私的人，要借着无可指摘和顺服的行为来为神的道做合一见证以后，最后从17节到30节保罗就用自己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做例子来说明谦卑为福音而活的道理。
第一个就是保罗自己的例子，在腓立比书第2章17节跟18节，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保罗的确是个照着自己说过的话去做的人，因为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他劝基督徒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而在这里呢，他就说到弟兄姐妹的信心是他贡献的祭物，当他把这个祭物献给神的时候，他同时也把自己当作和祭物一起献上的奠祭。
是啊，奠祭的酒浇在燃烧的祭物上，一下子就蒸发了，消失了，可是他所发出来的馨香之气却是神所悦纳的。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就是提摩太，腓立比书2章19节到24节，
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 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第一节的记载，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年轻人，他从小就在母亲和外祖母的熏陶下学习圣经，后来保罗带领他信了主，也邀请他参与宣教的工作，成为保罗最亲密的同工。
从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里面，我们也晓得提摩太是一个为人谨慎、个性胆怯又有肠胃病的人，这么一个人怎么有条件担当传福音的工作呢？可是保罗却看中他，好几次在重要的关头把访问教会的任务交给他。
根据圣经我们就知道，原因就是提摩太能够和保罗同心，又待保罗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保罗特别的信任他。尤其是当其他在保罗身边的人都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甚至离开保罗的时候，提摩太却为了兴旺福音和保罗同劳，这就显得特别可贵了。
这么看来啊，提摩太实在是一个为福音而活的好榜样。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例子，就是以巴弗提，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25节到30节。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
以巴弗提是谁呢？圣经在这里提到，他是腓立比教会差遣去服侍保罗的人。根据第四章，我们还知道，当以巴弗提到保罗那里去的时候，还把教会的奉献带去给保罗。
嗯，在一般人的眼里，以巴弗提也许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人物，可是他却受到教会的信任，而且保罗还称他是弟兄，是同工，是跟他一起当兵的。从这些事我们就知道，他为主所付出的赢得了别人对他的尊敬。
对，腓立比教会托付以巴弗提带了钱去帮助保罗的事工，可是对保罗而言呢，以巴弗提服侍保罗比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更加的有价值。因为三十节保罗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不及之处。
后来因为以巴弗提生了病，而且病得要死，他的情况引起教会对他的牵挂，而且以巴弗提又因病思亲，所以保罗宁愿牺牲自己的需要，赶紧把以巴弗提送回去，为的是让大家都喜乐。
保罗举出这三个实际的例子来告诉信徒，那些为基督牺牲自己单为别人的人，才是真正的谦卑的人。求神也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让我们甘愿牺牲自己为别人而活，用基督徒满有喜乐的生命来照耀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是的，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愿神祝福您，再见。